感唔感動啊？有冇鼓勵到受到鼓勵啊？大家咁咧，即係偉康夫婦其實都係好開心嘅一對嘅係三福隊嘅隊員，叫我哋咧即係我哋做導師都有好多鼓勵啊！咁想問一下咧，即係除咗而家今啱啱頭先聽到咁多鼓勵嘅一啲信息啊，近來呢兩個月大家嘅心情點啊？有冇多不安、忐忑嘅感覺？冇乜嘢，沉靜咗好多，就表達咗俾我聽已經。咁其實咁多事，城裏咁多事發生，兩個月啦。當我安靜嘅時候，思想下，用理性去做一點點嘅研究，而發現咧都係其實過去嘅事情，好可能係一直以嚟所講我哋香港講咗好耐嘅深層次矛盾嘅爆發。其實深層次矛盾係啲乜嘢嚟嘅咧？咁簡單嚟講咧，我引用今年咧5月5日啊勞工同埋福利局嘅局長嗰個網誌。他就話貧富懸殊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那個網誌是5月，大家記得我們發生現在近來時是6月，那他就也都用了一個叫堅尼系數，一個數字數值。堅尼系數是什麼呢？我其實我都不太懂的，我都是上網學習去認識。那原來呢最低的數值是0，最高是1，那當數值越高呢，即越近1的時候，越多的時候就會是社會的收入很多的不平均和貧富懸殊越嚴重。他就網誌就引用了2016年可能新的堅尼系數未出，2016年那個堅尼系數的數字是什麼呢？稅前有個稅前福利的轉移之前呢就是 0.539， 而稅後福利轉移之後呢就 0.473。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咁我就都去其他嘅一啲去了解其他嘅一啲網啊，同人哋嘅評論，其實都已經去到一個境界，一個社會動盪嘅一啲臨界點一個嘅數字。喺一個著名嘅心理學家馬斯洛，喺佢嘅一個嘅好似金字塔嘅圖表裏面講到一啲一般人嘅需要嗰個層次啊。在不同的學科其實都有很廣泛的應用。在最低的一層叫做生理的需要。生理需要包括什麼？大家都要去買餸嘛，煮飯嘛，要去找地方住嘛，就是這些衣食住行。香港的情況最嚴重，大家都清楚的，住是香港是最成最大問題，亦都影響最多的市民。第二低的層次就是安全感的需要。咁正正近來好熱門嘅逃犯條例嗰個情況，正正就係引發咗廣泛市民嘅關注，亦都引發咗近期嗰個社會嘅動盪。另外又適逢近呢大半年嘅中美貿易戰啊，香港亦都擺上台，成為中美角力嗰個棋子。我就即管引述咧，兩日前特首嗰個記者招待會講香港，佢覺得香港情況係咩咧？內憂外患，水深火熱。咁而尼希米翻耶路撒冷重建城牆，亦都經歷內憂外患、水深火熱嘅情況。喺第二章，自從尼希米咧係得到亞達薛西王咧賜咗佢嘅诏書，同埋亦都賜木材俾佢啊，翻返耶路撒冷重建城牆。雖然有王嘅支持同埋祝福，並唔係代表一帆風順嘅，反而係困難重重。困難唔係在於佢哋工程上有啲咩技術性嘅問題，亦都唔係缺乏人才或者物資，而係要面對內憂外患。第三章咧，就尼希米翻到去耶路撒冷第四日咧，之前去巡視耶路撒冷，跟住第四日好快就開工啦。工作咧分配得井井有條。第四章咧，好快咧，佢就要面對咧外敵嗰種恐嚇，佢啲百姓恐嚇，叫佢百姓守園唔好開工。尼希米就鼓勵佢哋，又安排一半人嚟到建城牆，一半人嚟到揸住兵器嚟到做防衛。就咁樣處理咗 外敌对佢百姓嘅威胁。咁啊，上次阿少龙传道讲到第五章，就讲咗咧犹太人系嘅贵族同埋官员咧就放贷收息，吓、百姓咧生活得非常嚟到凄惨。于是尼希米咧就亦都好快嚟到回应，积极去处理好呢个贫富悬殊嘅深层次矛盾。今日第六章咧讲翻外敌咧嘅威胁，今次威胁咧就直指呢个尼希米个人嘅安危。咁尼希米翻翻耶路撒冷冇几耐啫嘛，点解有咁多敌人针对佢嘅咧？嗰啲敌对嘅势力又喺边度嚟嘅咧？原来嗰个和伦人森巴拉咧，吓其中一个主要嘅敌对势力森巴拉系撒玛利亚省长，而系亚扪人咧多比亚咧系佢嘅臣仆，两个人咧都唔系犹太人。在二章十节其实已经讲到，当他们听到尼希米来到为以色列人争取利益，就很生气很愤怒。原来敌对势力是来自地方的利益冲突，香港的内忧也有类似的情况。另外二章十九节和六章一到二节提到一个人叫做阿拉伯人基善，是跟森巴拉一起的人物来的。基善是一个很普遍的阿拉伯北部的人的名字，他意思是什么呢？叫大隻，或者广东话叫大舊，香港讲。究竟哪个是这个基善呢？跟尼希米重建城墙有什么关系呢？根据学者威廉逊的研究，基善的势力呢是在犹大东南面的地方，而森巴拉的势力就是犹大的北边。如果犹大的管治薄弱，他就会感到安全，亦可能可以趁机会间接得到利益。所以森巴拉就需要拉拢他一起，就从南和北来到威胁犹大。在尼希米以前的犹大省长和贵族和官员和那些百姓有什么关系的呢？那五章七到十节呢，其实贵族和官员呢就向百姓借钱收利息，收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听完就知道了，收到他们呢要卖田卖地，甚至卖仔女卖自己做奴隶。五章十五节以前的省长又怎样呢？就是从那些百姓来到攞取好多利益，加重佢哋嘅负担。森巴拉同埋多比亚呢啲人咧，系嗰啲利益集团有好大嘅关系。第五章咧，尼希米就闹嗰啲斥责嗰啲贵族同埋官员，要佢哋悔改，要佢哋唔准去收息，又要佢哋归还所有土地俾啲百姓。所以尼希米就喺嗰啲收取暴利嗰啲集团就瓦解呢个集团啦。因此就影响了森巴拉和多比亚这些人的利益。去到第六章，森巴拉和多比亚集团直接就针对尼希米的情况去到白热化。不如我们一起呢，首先读尼希米记六章一到九节，请大家一起读。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建造了城墙，没有列支柱其中，那时我还没有在安门线，森巴拉和基善就派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拉平原的村庄见面，其实他们想要害我。于是我派使者到他们那里说，我正在进行大工程，不能下去，我怎能离开下去见你们而让工程停顿呢？他们这样派人来见我四次，我都用这话回复他们。森巴拉第五次同样派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列国中有风声，基善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所以你建造城墙，据说你现在作他们的王，并且你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如今有这些话传到王知，现在请你来，我们一起商量。 我就派人到他那里说，你所做的这些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全都要使我们惧怕，说他们的手必不能工作，以致不能完工。现在求你展护我的手。尼希米记呢，从第三章开始呢，就用了四章的篇幅来到是描绘重建城墙。另外那七章呢的经文呢，就是宗教和政治的改革。第六章其实是重建城墙的最后一个阶段。这章经文呢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九节，第二个段落一到十到十四节，第三个段落十五到十六节，而十七到十九节其实是这张经文的附录，特别是讲到多比亚和犹太人领袖的亲密关系，同时也都开展了第七到十三章尼希米对耶路撒冷的改革。第六章一开始讲到撒玛拉等人就听到什么，除了城门的门线未装之外，城墙已经完成了建造了，所以哇，他们看到这么快就去到这个地步了，很心急，他们要于是就直接了当了，针对尼希米这个眼中钉。第一段是一到九节就描绘到他们似一个想杀死他的诡计，就是用了一个叫做我叫做他一式两招的调虎离山之计。第二段呢，就是十到十四节呢，就描绘了第二个想破坏他名誉的诡计，就是我讲是叫做用了两招一式的叫黑和骗去犯罪之计。第三段呢，十五到十六节呢，就描绘了尼希米一个逆转形势的情况。尼希米究竟怎样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完全没有伤亡的，你又破坏他们的诡计呢，而且反危机为胜利呢？在第一至九节呢，那个一式两招的调虎离山之计，第一招是一至四节，第二招是五到九节的。所谓调虎离山之计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要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害死他，以致呢可以破坏去重建了城墙。第一到四节他所用的第一招就是用什么呢？辛巴拉和基善是北方和南方的领袖，他们的权贵身份很诚意邀请尼希米去到一个叫做阿罗平原的村庄见面。为什么辛巴拉和基善觉得可以邀请到尼希米去那个地方呢？原来辛巴拉就是撒玛利亚省长，而基善就是犹大东南面的领袖。如果想长远和平，尼希米一定要拉拢他们。他们邀请尼希米 去见面的地方叫做阿罗平原的村庄，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又在哪里呢？原来呢是距离耶路撒冷四十几公里以外的村庄，是犹大省的西北角的边境，相信是辛巴拉的势力的范围。用当时的交通工具去到这个地方一定要过夜的，如果他只是带些少人一起去，他就会感受到人身的安全和有很大的威胁。如果你是尼希米，你会怎样反应呢？很可能就好像以下的反应。有机会尼希米身为哪个？新任的犹大省长。二章九节还说他是什么？有军官和骑兵，又有王被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诏书，其实可以理直气壮跟他摊牌嘛。他可以带齐兵马去见辛巴拉和基善，既可以应邀出席，又可以显示实力，更可以清清楚楚处理几个的势力的关系。这样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做法呢？如果这样做又有什么后果呢？我相信随时可以会擦出火花，刀光剑影，发生战斗，双方都会伤亡惨重，结果大家可以 想象到重建咗嘅城墙又会被破坏。点解尼希米冇中计嘅咧？点解佢又可以睇穿佢哋嘅意图咧？因为佢认为咧，神嘅心意要佢哋要去谨守岗位，专注喺原初嘅使命。当佢咧以神嘅心意优先咧，就要勇气面对，然后咧佢就有智慧睇穿佢哋嘅意图。历来教会都有一种嘅好强嘅拉力，就是要做好多嘅社会嘅关怀啦、服务嘅工作，甚至去做社会嘅运动。我哋教会咧近来咧都积极嚟到接触社区，除咗堂校事工，又有505室我哋嘅共享空间啊。当附近嘅长者中心装修咧吓，我哋又会借出场地俾佢哋。其实是有两间长者中心都装修过，我们都借紧，亦都借了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咁其实慢慢咧越来越多街坊认识教会，但系我们仍然咧专注在原初我们的使命啊。啊，好好嘅 Tommy 传道啦、美凤啦、Mary 啊，佢哋都好积极咧，把握呢啲机会咧嚟接触嗰啲长者，同埋好多嘅长者领袖咧，亦都向佢哋长者都三福队我哋。长者向他出三福出队传福音，而我们三福报道呢也都开到，刚才都听到见证了，开到第八期了。刚才是不是听到都很鼓励啊？听到个见证鼓励弟兄姊妹呢积极参与，不要忘记我们原初的使命就是讲传福音。在第三节呢，你咪回复森巴拉就用什么理由呢？就工程不能够停顿，就拒绝了见面了。他其实是用了坚守原初的使命这个原则来到破解了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就让到实力呢仍然集中在耶路撒冷，就敌人不敢来侵犯。那这样又带来什么后果呢？森巴拉四次来到向尼希米施压都不成功，第五次了就用谣言来到恐吓他，加强了调虎离山之计的功效。在尼希米第六章五节那里讲到呢，森巴拉呢叫他的仆人带了一封就是没封口的信来到恐吓尼希米。没封口的信即是代表什么？是人都看到了，很多人看过或者。所以他的女王就说列国都收到一封信了，除了你不是不知道的，其他人都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呢，内容讲他和犹太人作反，所以建造城墙。第七节更加严重，就是说你不是派埋先知，你要 宣称他已经作王了。如果大家比较熟悉旧约的话呢，通常做王那些呢 有个先知就预言他，好像撒母耳来到高立扫罗、高立大卫，这样就说他作王。那森巴拉呢就直接将他作反作王这个罪名呢塞入尼希米的口中。而且列国和应该亚达士西王应该都听到的了，就然后用这个来到威胁他，不如你出来跟我们一起商量啊，怎么处理啊。森巴拉呢还讲到呢，连南方的基善、阿拉伯人基善都认为是一样作王，的确有一件事。其实在当是你咪刚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二章十九节，基善和他们其他的森巴拉等人呢的确已经讲过，在正面对着你咪说你重建城墙就要背叛王吗？其实他们一早已经讲过了。同埋，其實亦都有過去一段嘅歷史，就喺以斯拉記四章七到二十三節，其實記載到咧喺亞達士西王早期啊，而家尼希米翻去咧，逢夢召係亞達士西王二十年，喺亞達士西王早期咧都有類似喺耶路撒冷有重建城牆嘅情況，但係當時咧係俾王下令嚟到停工嘅。就不如讓我哋一齊讀一下以斯拉記四章七到八節。十一到十三节同埋二十三节，大家一齐读。亚达士西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 他別和他們的同僚上書奏告波斯王阿達士西，奏文是用亞蘭文寫的，以亞蘭文呈上。利雲省長新帥書記也上奏阿達士西王，控告耶路撒冷如下：何西的臣僕上奏阿達士西王，現在請王知道，從王那裏上到我這裏來的猶太人已經抵達耶路撒冷，他們正在重建這反叛惡劣的城，已經完成了城牆，正要修復根基。如今請王知道，這城若再建造，城牆完工，他們就不再進貢納糧納税，王的國庫必受虧損。亞達士西王上谕的抄本在利宏和新帥書記以及他們的同僚面前宣讀，他們就跟王往耶路撒冷去見猶太人，用勢力和強權叫他們停工。尼希米怎樣破解他們敵人第二招的調虎離山之計呢？尼希米就找到辛巴拉一個的破綻，就是不相信他寫信給王。原因是什麼呢？六章七節講到必傳給王，而不是去奏告王。謠傳啊，是讓王是聽到，同埋去奏告王是兩回事嚟嘅。奏告是要承擔責任嘅，謠傳咧係唔需要承擔任何責任。辛巴拉是用製造謠言，就想令到尼希米懼怕。尼希米怎樣識破辛巴拉的謠言呢？是由於尼希米在第二章呢，其實他回耶路撒冷重建城牆是得到王的支持的嘛，同埋賜埋木材同埋兵馬俾他，而且王亦有詔書委任他。呢次同之前以撒拉記四章七到二十三節的重建城牆是不同的，之前是沒有得到王的批准，所以失敗。尼希米不單止是非常清楚自己原初的使命，他亦知道自己的權力的來源，同時他亦都沒有半點的私心，所以可以識破辛巴拉的謠言。近年呢，資訊泛濫，難分真假。看看PowerPoint 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大家有沒有遇到這種問題，分不到很多很多東西，有沒有？大家可能都有機會遇到，那你怎樣處理呢？原來有些媒體呢，有一些叫做 fact check 的 software， 就是事實查證的軟件，有不同的查證軟件。另外一些 fact check channel 就是事實查證的一個頻道，可以幫助一下我們分辨媒體報導的一些資訊是否屬實。如果其實很多情況都未必一定可以幫到的，如果你是辦公室或者教會裏面有疑似謠言或者是非，其實這些不會幫到你的。那應該怎麼做呢？其實最好就跟當事人澄清。就例如有人說 A 君就不太喜歡你，因為某件事，那其實你應該怎麼做？應該就要問 A 君某件事是否屬實。如果你不問，沒有 fact check 的，就生氣了 A 君的話，你就可能中了這個魔鬼的詭計。謠言呢，第一種特點呢，第一個特點是什麼呢？就是資料呢沒有一些事實根據的來源。謠言另一個特點呢，就通常就會引起一些叫做強烈的情緒反應，例如不安啦、憤怒啦、好懼怕啦、憎恨啦等等這些。甚至有時咧驚喜都會喎，開心得滯咧，當唔會 check 嘅嚇。另一類可能呃咗你，因為強烈嘅情緒嘅反應咧，會令到人失去理智，唔會諗住，唔會分辨嘅。辛巴拉嘅謠言其實有齊呢兩個特點嘅，所以我哋要分辨咧謠言咧，係一定要有事實根據。另外，如果聽到啲消息係令你有強烈嘅情緒反應，就一定要留意查清楚係咪事實。同時最重要嘅就係唔好再做傳播謠言嘅人。 你咪识破呢啲谣言之后咧，佢有啲咩反应咧？喺六章八节咧，佢就即刻派人去见辛巴拉，将啲谣言一啲捏造嘅说话咧，全都还翻俾佢，即系话点啊？即刻去澄清咯。另外六章九节咧，你咪仲系佢同佢一齐收信嘅，有一班嘅领袖系当面嚟到识破辛巴拉嘅诡计，就话佢嘅意图咧系想我哋。想他们是手软很害怕不能够做事不能够重建城墙。你咪就瓦解了辛巴拉第一轮的调虎离山之计这个攻势。但是辛巴拉呢并没有放弃到针对尼希米，他又另外再设诡计。我们不如一起读六章十节。我到了米希大别的孙子帝莱亚的儿子士亚玛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可以在神的殿里就在殿的中间会面，锁住殿门，因为他们要来杀你，要在夜里来杀你。在这节经文讲到士亚玛呢用了一个叫做两式一招的吓骗犯罪之计，是什么来的呢？就是恐吓和欺骗加在一起，希望尼希米去犯罪来中他的计。士亚玛假装很害怕很害怕，因为有人想杀尼希米，怎做呢？他就说请他去圣殿里面锁埋圣殿门，就在里面安全了，可以谈了，可以见面了。士亚玛是谁来的呢？他应该是有先知的身份，因为呢十二节讲到尼希米说神没派他来，是他自己用预言攻击他，即是说他背景有先知的背景。士亚玛和尼希米的入圣殿里面又怎会害到他呢？我们看回两节经文就会明白，在文数的十八章七节其实讲到呢摩西亚伦，摩西哥哥亚伦那个的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呢？一起读吧。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公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即是说只有祭司只可以去到圣殿的坛里面来到是献祭的，不可以挨近的坛的。另外经文就是列王记上一章五十节，一起读。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找住祭坛的桥角。以前不懂过这个字的桥，现在懂了，一定要懂了。那不是这个港坛角，是一个祭坛的桥角。亚多尼亚是谁来的？亚多尼亚是王子，是所罗门的哥哥，他曾经想作王，所以当所罗门做了王之后，他很害怕，怕他是要杀他，所以走去祭坛那里揸住坛角，就要保住性命。士亚玛即系当时佢真系保住咗嗰次嘅性命。士亚玛叫尼希米入圣殿系为咗咩？叫佢保存性命安全，即系话咩啊？如果尼希米入咗圣殿，闩埋门，跟住有再有谣言讲会讲咩啊？尼希米系话喺圣殿里边。可能是找住坦克，是怕被人杀，会是作代表什么？代表他是作王作反，水洗都不清了。就好像十三节讲到他就会留下这个坏名声，就被人毁谤。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十一到十三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会逃跑？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性命呢？我不进去，我看见清楚，看啊，神并没有派他，是他自己说预言攻击我。士多比亚和辛巴拉收买了他，收买他的目的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留下一个坏名声，好让他们毁谤我。在第十二节，你咪点解睇得出是辛巴拉和多比亚收买这个士亚玛的呢？来攻击他呢？在我们继续读尼希米十三章二十八节，在 PowerPoint 上 以利亚实大祭司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和和论人辛巴拉的女婿，我就把他从这里赶出去。原来辛巴拉是同大祭司是有恩亲的关系。我继续读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而且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族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也回信给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阿拉的儿子士加利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兰娶了比利亚的儿子米舒拿的女儿。他们也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好话，又把我的话传给他。多比亚寄信要我惧怕。另外，亚扪人多比亚和犹大的领袖原来有双重的恩亲关系。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看到多比亚中间，那他自己是谁呢？是士加利，是另外一个之前再早去一两代回归的领袖的女婿。另外呢，他的仔呢就是现在米舒兰，就是现在的重建城墙的其中一个领袖的女婿，所以跟犹太人他们有双重的恩亲关系。所以辛巴拉和多比亚透过这些关系，他们在犹大有很多不合法也不合神心意的利益。为什么尼希米没有中示亚玛的诡计呢？在六章十一节，我们看到他用了像我这样的人两次，像我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语气会是怎样，会不会觉得他很自高自大呢？这个感觉，如果不是的话，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说话就代表他对自我的身份和价值那种肯定。他是王派去重建城墙的负责人嘛，是耶和华感动他承担他的责任嘛。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没有犯过罪，他为什么要进入圣殿来到派人追杀呢？所以他有超凡的勇气来到面对他的敌人。还有六章十二节，为什么他看得出示亚玛不是从神而来讲预言？因为他对圣经他有深厚的认识，深入的认识，刚才那些经文他都熟悉，知道什么叫合神心意，所以他可以有卓越的分辨能力。辛巴拉的两式一招的诈骗犯罪的计谋，被尼希米用了超凡的勇气和智慧来破解了。辛巴拉也没有任何的方法来对付尼希米了。那我请大家读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好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所有的仇敌见了，四围的列国就惧怕，皱眉不展，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尼希米由尼山月被王来到派回去耶路撒冷，到以六月完成重建城墙，全段日子呢是少过六个月，包括呢去行由咩疏散城，即是波斯帝国首都，行返去即是成队人马去返呢个叫做耶路撒冷，超过千五公里嘅路程。啊，当时行超五公里唔系高速公路嚟㗎，山路嚟㗎。行咗几个月，跟住呢第四日开始重建城墙，返到去。跟住重建城墙的日子，单是重建城的日子是五十二日。这个相信是一个工程界的神迹。在十六节呢讲到那个仇敌其实是哪个呢？应该大家都听了那么多了，应该是辛巴拉、多比亚、基善这些人嘛。但可能你会问，为什么经文 会说是四围列国的反应的人回应了？不是讲这班辛巴拉等人的反应吗？而他们列国的反应又是什么呢？第一样的反应就是什么？惧怕。 其實經文呢，全章經文講了五次惧怕，四次都是講什麼？他這班辛巴拉這班敵人要離希米惧怕。但是現在呢，這次的惧怕是誰惧怕？是以色列人，叫做以色列的神，叫做列國惧怕。列國看到尼希米背後的神所做的工作，所以惧怕。列國第二個反應是什麼呢？就是愁眉不展。愁眉不展呢，我們看投影片，其實在新譯本那個譯得更加近原文，就是聲勢一落千丈。尼希米重建城牆之前呢，列國都什麼魚肉猶太人的嘛，從什麼從中獲取利益。重建城牆之後呢，列國都什麼惧怕，而且呢声势一落千丈。这样列国是看到什么？以色列神的，以色列的神的大能，而且重建城墙的工程呢，是列国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尼希米不费一兵一卒，完全没有任何人的伤亡，完成了重建城墙，耶路撒冷城墙。他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呢？最重要就是他有超凡的勇气，因为他很强的自我的身份和价值的肯定。然后呢，他可以坚定坚持到底，重建城墙这个最初的使命。他也有深度的自我省察能力和分辨的能力，所以他可以破解敌人的诡计。究竟尼希米的力量从哪里来的呢？关键又是在哪里来的呢？关键就是有两个祈祷。原来第六章九节下半部呢，是一个祈祷来的。最后那一句就是，现在求你坚固我的手。个你呢，不是那些领袖，是神，是耶和华。所以这个 是祈祷来的。其实尼希米心中都有个惧怕，但是他藉着祈祷就求神来到胜过。第二个祈祷呢，就是十四节那里，那里讲到，我的神啊，求你记得多比亚、辛巴拉、拿亚底女先知和其余的先知，因为他们行所行的事，要叫我惧怕。尼希米没有记住敌人的仇恨，他只是求神记得，求神审判，因为他只有神才能够做到这个判，这个审判。尼希米是拥有智者不惑、勇者无惧的质素，通常我们称为叫做什么？智勇相全。究竟是有智慧先，还是有勇气先？还是有勇气先有智慧呢？我们读以下两节经文，是箴言九章十节和诗篇二十七章一节，一起读啊。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尼希米的超凡勇气是来自什么？他对耶和华的敬畏，所以应该是有勇气，然之后有智慧。他怎样敬畏耶和华呢？是由于他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和不住随时的祈祷。我都盼望我们香港的众人，和特别政府的领导层，有尼希米的勇气和智慧，以致我们是减低所有暴力，最少的伤亡，来到安定社会的局势，处理好深层次的矛盾，让到市民可以安居乐业。我们一起有些祷告。我们一刻的安静，在社会的动乱不安这些的情况当中，我都呼吁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每日为香港局势安危，为所有香港人祈祷，如果愿意的，请你举手。感谢神，感谢神。 在这段日子，是我们又呼吁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为到政府，特别为到领导人，可以是处理到现在的情况局势的，我们愿意为每日为祈祷的，请你们，请大家举手，感谢神。如果你又在这段日子，你愿意每日为到教会能够盛载会众那个心灵和情绪情感的，来到每日为祈祷的，为教会祈祷的，我请你举手。 是感谢神。听完了今天的信息和现在的动荡不安的情况，如果你以前未决定过信耶稣，现在想信耶稣的，也都请你可以举手。有一位的，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真是天父，我们都为到社会的情况，众人的心情，是七百几万人香港人的心情祷告。主啊，求主亲自是让这段的日子不要太长，也都有平安。特别我们见到很多年轻人可能即是会有容易被伤害、受伤害，已经见到即是警方双方亦都有冲突。我们祷告求主亲自怜悯我们，让到伤害减到最少，来到是日子不会太长，来到 是在上掌权的和社会的人士都可以平息到现在的风波、现在的情况，亦都为到是长远而来的深层次矛盾，求主亲自掌管，让到这个都是可以用你的方法来到慢慢是处理，让到社会香港可以全香港人可以安居乐业。其实我们亦都为到刚才有一位愿意即是有是决志信主的，求主即是祝福他在教会里面继续成长认识福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